接着请看到讲义编号019，进入聚舍论卷十。卷十同样是聚舍论的第三品，分别是品的第三个段落，所以在古德就将分别是品第三，第三就是指聚舍论的第三品，那支三就是前面的几卷有出现，已经有两个段落了。现在卷十开始是分成第三个段落。好，那如前一节课有讲到的，这份讲义同样注脚第一个就是标示本份讲义是依于当时福音佛学院师生所编辑的聚舍论讲义作为底本，那进行一些增补修订。那增补修订的内容有可能是在标题的调整，科判的调整，或者是在内文上，比如说标点符号或者是段落的一些增补，乃至于在注脚方面，在自己重新一次的阅读，重新一次的阅读中，会觉得某些注脚也许可以删除，某些注脚也许有参考的价值，也会再增补进来。那甚至乃至于在课末，同样会有修订的电子档，以反射的方式会呈现。好，所以总而言之，这份讲义的成果并不是由单独一个人完成的，是有很多师长以及当时的同学们一起成就的。好，那接着看到同样是在分别是品中提到有情世间的第一大相有情身，总共有九个议题，那目前进行的是第八项议题，有关探讨缘起。那前面已经总说了缘起的要义，以及去分别会通有关缘起契经中的种种。那刮胡二呢，就是个别去说明这十二支缘起的名义。第一个科判分别是，这四项主要是指无名、名色、触、接触的触，以及受这四种，无名、名色、触、受。对于这四项缘起之，去定义名称以及它的要义为何。好，那因此第一小科是示意有关无名。无名何意？初答，为体非名，名就是指智慧。那尤其出现在契经多半是指无漏慧。那因此无名是什么意义呢？那第一个回答是某一法它的法体不是名，不是智慧，这就是代表无名。那对于这样的回答，论主不是很满意，就说就质疑问难，若而无名应是眼等。那眼等比如说以眼根来讲，眼根的法体，眼根的体性也不是无漏慧啊，所以如果去定义无名，采取了体非名这样的一种诠释方法的话，就会造成无名也可以解读为是眼根、耳根等等咯。所以体非名并不能很正确圆满的定义无名者。那接着呢就再次的回应，继而 此意因为名无，就是名没有就称为是无名，没有无漏慧就称为是无名。好，那若而无名体因非有，意思是说没有无漏慧就是把无漏慧删除。那就举个例子，就像说我们现在有 几个人在现在目前慧日讲堂二楼这个空间，那如果把人删除了，里面就没有人这个体这个个体了。那如果以这样的一种没有去定义无明的话，那无明的法体也就是非有，也就是不存在咯。所以采取明无这样的含义定义无明的法体也不适合，会理解成无明的法体是没有的。好，因此呢，对于这两种定义无明论主都认为不合理不正确，所以括弧小 b 就是显证未显无明是有体的，而且呢它的含义不会跟其余的法相混乱。宋曰：明所至无明，如非亲实等。论曰：如诸亲友所对怨敌，亲友相为明，非亲友，非异亲友，非亲友无。地与明时，此所对峙虚狂言论，名为非实，非异于实，亦非实无。宋文中的等言未显，非法非义非事等性，非义非无，如是无名别有实体，是名所至，非义非无。好，在印度尤其是论书，当然经典也很常出现一种定型句。玄奘大师一种翻译手法就会翻成如如是，或者是有另外一种翻译会翻成如如如是如是。那么因此呢，这样的一种定型句所要表达的就是先举了一般所共通可以理解的或者是可以认可的作为例证，那如是后文所表达的呢，就是所要被定义讨论探讨的议题所要成立的这些宗义。好，那因此现在的这段长行论文的解释呢，如后面就先举了与亲友相对的怨敌，因为是与我们亲友相为怨敌嘛，冤亲债主啊，所以呢对于这种怨敌与亲友相为的人就会称为是非亲友啊，他不是我的朋友啦，意思就是说他是我的冤亲债主的意思。所以在世俗上的口语会有这样的一种称呼。那称为非亲友实质所代表的并不是说指涉的是异于亲友之外的人，也不是代表亲友不存在。那因此所谓的非亲友所指涉的唯独是与亲友相为的怨敌，那非异亲友所对应的呢就是上文的出达体非无名，体非名，那体非名所指的有可能是异于名之外的眼根耳根等等。那所以世亲论主这边先举的例子，非亲友并不是指涉异亲友，异亲友的意思就是除了亲友之外的其余人，除了亲友之外的其余人包含谁啊？包含了怨敌，也包含了陌生人，也包含了狗啊猫啊小昆虫啊等等，甚至无形物等等，这都可以是异亲友嘛，也就是除了亲友之外的其他都是异亲友。 但是事实上，一般世俗所供许的非亲友所指涉的，唯独是愿底而已，亲友的愿底，而并不是包含一些陌生人或者是无情物。再来呢，非亲友这个词所指涉的，也不是说没有亲友。那这样的一段文对应的就是上文的次答，无明把它定义成是明无，这样的一种定义就会落入无明的法体是非有，但事实上无明是有体的。同样的意思，非亲友并不是，非亲友这样的愿底并不是不存在的个体，所以呢，所代表的非亲友也非亲友无。好，这是第一个例子，用非亲友作为例证，作为例证。那第二个例子是有关非实的例子，非实所指涉的就是虚狂的言论，公北参的讲谎话，或者是讲一些甚至包含到戏论等等，这些虚狂不实的言论称为非实。那对应的呢，就是谛语，谛语就是真实语了。所以此所对治虚狂言论，这边的此就是指谛语，谛语所对治的虚狂言论，一般就会称为是非实，不实在的话嘛，不实在的言语啊。那因此非实代表的是非异于实，也非实无。异于实，这边的实就是指谛语，因此呢，异于谛语，异于真实语之外的还包含很多啊，除了虚狂语之外还有很多很多。好，那实无就是说没有谛语，没有谛语呢，也会落入体是无这样的一种过失。所以非实所指称的唯独是虚狂言论，那并不是除了实语之外的其他言语，也并不是没有谛语。好，那所谓的等言未显非法非义非事，因为上文论颂举了非亲跟非实这两个例证，那事实上呢，所谓还可以指称是非法非义非事。相关的内容可以参考注脚栏，注脚栏五就有相关的例子。非法是指不善法，非义是指不善义，非事是指不善事等等，这些都可以作为世俗供许的例证。好，那总而言之，无明是别有法体的，因此呢，去定义它，就是无明是为明所对治的，并不是异于明，也并不是明没有，非异非无，非异明非无明，非明无了。好，那这是这段文去定义无明的法体是什么。无明的法体就是为明所对治，为明所对治的。那接着请看到讲义96页，云何之然。云何之然所要表达就是，怎么知道无明是有法体的呢？论主就回应说行缘故，意思就是说无明本身可以作为行升起的条件。那一个没有体的怎么可以作为果法升起的条件呢？那再来，如果是异于明的话，异于明比如说以眼根耳根能够作为行升起的条件吗？也不行。那因此所代表的，既然经文有提到无明原形是行升起的条件，那代表它的法体是有的，而且呢 所指称的唯独只有是名所对治的这个法体，而不会是眼根等等其他的内容。好，那接着再引其他的证据做说明。复有成证，宋曰：说为解等故，非恶慧见故，与见相应故，说能染慧故。接着长行解释：今说无明，以为劫福随眠漏恶瀑流等，非于眼等及体全无可得说为劫福等事，故有别法说为无明。好，那所引的这些烦恼的一些异名，在这段文总共引了六项。那注脚七所引证的阿含圣典标示的方法有点不太符切，有点不太契合聚舍论文的顺序，那因此在修订版会做调整，修订版会做调整。那另外对于论文所提到的第二个福，在圣典中有提到三种，也有提到四种，那届时修订版也会再增补。好，那相关的劫有九种，福有三种或四种，那随眠可以分成六种或再细分成七种等等，会在聚舍论的分别随眠品卷十九开始会有很详尽的说明。好，那举这一段文义经证所要代表的就是在九劫中也有谈到无明，那在其他的随眠或者是其他的烦恼分类中都有谈到无明，代表无明本身不会是眼根的，也不会是没有法体。那因为呢，眼根等不可能归纳成是九劫，不可能归纳成是随眠，不可能归纳成是四瀑流等等。那乃至于呢，如果法体是不存在的话，也不可能列为九劫，应该就要少一劫，因为无明呢是九劫之一啊。那如果无明是体全无的话，就不应该有九劫，应该经文呢只能说八劫而已。那既然经文把无明也列为九劫之一，代表它就是有体而非无体。好，接着破义记。那第一小科是解释宋文的后三句。那第一科是破有一种学派只以为恶慧是无明，恶就是不善的。好，续义子，如恶妻子名无妻子，如是恶慧因名无名。同样的，这一家的主张是举了世俗共通的例子，会把说比如说家里不贤良的妻子就说啊，我没太太了，或者一般我们会讲说那个小孩如果很不孝顺啊，很大逆不道，我们就会说啊，我没有你这个孩子啊，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文意。事实上是有孩子的，只是这个孩子是不良善的，所以世俗人就会说没有。好，那同样的，这家的主张就是说，那因此呢，对于这会世俗会中有一种的这种不良善的会，也可以称为是无明，因为明就是智慧嘛，所以恶会就是没有无漏智慧，因此称为恶会，就像恶妻子就称为是没有妻子，同样的逻辑。好，那论主机对于这样的主张是不认可的，因此就有遣非。彼非无明，有是见故。这边的彼是指恶慧，恶慧。恶慧并不是无明，为什么呢？因为恶慧中包含的是有五种见， 五种见，就是身见、边见等等，总共有五类。那什么叫恶慧呢？更精准的定义就是染污的慧，染污的慧就称为恶慧。染污的慧从性质来讲，就是不善的属性，或者是有负无忌的属性，就称为是恶慧，就称为是恶慧。那因此呢，在这些染污慧中，五种见，比如说身见就是有负无忌性，有负无忌性。那身见本身，它跟无明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呢，恶慧本身不可能是等同于无明。好，那接着呢，这个意执就在辗转，因为被破次了嘛，就在辗转，转个弯。那若而非见的慧，应许是无明。好，意思就是说，既然染污慧中有见，不能把染污慧解读成是无明的话，那么就把染污慧中的跟见有关的慧排除掉。那除了跟见有关的慧之外，其他的染污慧就应该可以说是无明咯。好，论主接着再破斥，不尔，无明是与见相应的，无明若是慧，因见不相应，应该与见不能相应。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很重要，无二慧体共相应故。这句话会应用到一个观念，就是黑板上有写的，黑板上的第三行，在分别根品卷四有提到，相应有五义，有部对于心心所的相应要符合五个条件，所依所缘形象实事，这五种是要同样的，心心所才能谈相应，只要五种缺一就不能谈相应。那这五义中跟现在这一句话有关联的是最后一个条件是，意思就是说，在同时相应所依的根、所缘的境、所升起的形象，以及同一个时间点心心所相应的时候，不管是心王或心所，所升起的法体只能是一个，只能是一个，不能是两个。举个例子来讲，以有部所说明的，在同一个时空中升起的心王只能有一个，不可能有两种心王同时升起。也就是说，在同一刹那中只有一个眼识可以升起，不可能眼识跟耳识同时升起。那这个例子换个角度跟大家说明的话，最好的例子就是在算五位七十五法的时候，心王只算一，而不是算六，对不对？如果是以大圣唯识学的话，心王就算八个嘛。但是以部派五位七十五法，心王只算一，为什么呢？明明有部承认六识，为什么心王只算一？关键就是有部认为在一刹那中心王只能出现一个，所以心王的法体其实就是一，只是依于眼根乃至依于意根升起所缘境而有种种不同的事，所以呢才个别有六种。但是呢，心王的法体事体只有一，所以法体在一时升起的，谈心心所相应，在一时升起的时候只有一个。那因此以现在这段文所要表达的见，不管是身见、边见等等，这些见都涉属于慧。那因此如果认为无明也是涉属于慧的，如果认为无明是非见的一种慧，那么 无明本身是可以跟身见、边见等等相应的，因为无明有所谓的独头无明之外，还有所谓的相应无明，那相应无明可以跟某些烦恼同时升起，其中一类烦恼就是跟比如说五种见这些染污，染污的见相应。那因此呢，如果无明跟见相应的话，就会在一时有两个慧的法体升起。那这样的一种主张，这样的一种情况是违背有部的主张。在同一时谈相应的时候，不可能会有一类的法体并存。我举另外一个更容易理解的，请问苦受跟乐受会同时升起吗？不可能。为什么？不管是苦乐，其实都是属于受心所，所以在一时的时候，在一刹那的时候，不可能同时有苦乐两种受升起。那因此同样的逻辑道理，在同一刹那的时候，不可能会有两种慧的法体升起。所以既然已经先承认无明可以与见相应，而见本身就是属于染污慧的一种，因此无明绝对不可能定义成是非见慧。好，那这是这一段文所要表达的。接着再请看到讲义97页，契经又有提到无明能染慧，如契经言，贪欲染心，令心不解脱，无明染慧，令慧不清净。非慧还能染于慧体，如贪欲类能染于心，无明亦因亦慧能染。这一段文所表达的是什么呢？论主引了契经，提到了贪欲染心以及无明染慧。贪欲与心是截然不同的个体。好，那因此如贪欲类仍染于心，意思就是说贪与心是不同种类的，因此呢，贪才可以去染污心。同样的逻辑，无明既然会去染污慧，并慧不清净，就代表无明本身不可能是以慧为它的体性，因为慧本身去染于慧，这从逻辑上是说不通的，从道理上是不可能的，当然事实上也是不可能。所以呢，既然贪与心是不同类，所以贪会染污于心。同样的，无明应该也不同类于慧，而人才能令清净的慧染污。好，那经部接着就再次的去就自己的主张，如何不许诸染污慧见杂善慧令不清净，说为人染。举例子，如贪染心令心不解脱，岂必现起与心相应方说人染。然由贪力损伏于心令不解脱，后转灭彼贪熏习时，心便解脱。如是无明染污于慧，令慧不清净，非慧相应，但由无明损着于慧，如是分别合理相违。好，经部呢同样仍然主张染污慧就是无明的一种定义。这段文同样出现了这个定型句，就是如还有如是，所举的如就是贪染于心令心不得解脱。那经部认为染于心的贪并不一定要现起而与心相应才能说贪染于心， 那这样的一个观念呢，也就是应用到经部的一种主张，就是种子，也就是贪还没现行的时候，在种子的这样的一种隐藏的这种阶位的时候呢，它就能对于心有所损害系缚，令心不得解脱。而有情借由修行有漏善道，乃至到无漏道，令贪熏习能够灭除的时候，也就是把贪烦恼的这个种子啊灭除的时候，心呢就豁然解脱了。所以呢，并不一定贪要现行而跟心相应，才能说贪染于心。那同样的逻辑，如是无明染污于慧，令慧不清净，也并不一定要无明现行与这样的慧相应。所以说非慧相应，但由无明处于这种种子位，种子的阶段，就能够足以有势力去损浊于慧，就是损害令慧不清净。那因此呢，这样的一种解读也就不会落入同一时升起会有两个慧的法体并存的这样的过失了。所以经部呢，在这边应用了自己宗派所主张的种子说，比如说大家有留意到经部旧的第二段文的第二行有谈到熏习这个字词嘛？那熏习呢，有另外一种教义的诠释，所指涉的呢就是种子，就是种子。大家比较熟悉的应该是大乘唯识学所讲的种子先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就有谈到这种种生现，现熏种这样的一种教义。那事实上这样的种现的熏习并不是种现的熏生并不是大乘唯识的创举，早在部派就已经有了。那最著名的就是经部的教理就谈到这种种子说了。好，那因此呢，经部为了避免上段文世亲论主所谈到会有二会同时并存的过失，为了避免这个过失，经部采取的种子说，无明没有现行，因此无明虽然是染污会，但是只要不现行，就不会有两种会的法体同时存在这样的过失。而在种子位的时候，无明的势力已经足以令会不清净了。好，所以经部最后讲，我这样的一种分判，这样的一种分别，跟道理上岂有相违背之处呢？那论主呢，世亲最后就讲了这句话，谁复能遮自所分别？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自己爱怎么讲，别人也拿你没辙啊。然亦会类别有无明，如贪一心，此说为善。好，最后论主的归结，世亲的正义呢，仍然是取于有部，取于有部，因为有部所主张的就是无明本身并不等同于慧，不属于慧的一类，是不同于慧的。就像契经谈到贪染于心，贪与心是不同类，一样的道理。因此无明染慧，也就代表无明与慧一定是不同类的。那至于经部你自己爱怎么讲，世亲就说我也管不着，你喜欢怎么讲是你家的事，但是呢，要服顺契经，要服顺正理，不能像经部你这样讲。好，那这边是蛮特别的，一般的印象也许 多半会停留在世亲的俱舍论，很多地方都是在评破有部。但是呢，如果回忆一下导师在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述与论师之研究里面，就有提到世亲在说明这种心心所，乃至在说明修道，比如说见道十五心等等，这样的分判其实多半都是赞同，赞同有部的古说了。因为有部毕竟是一个大宗，在时间的流变上是一个大大的一种学说宗派，有一定的传承。只是世亲所不赞同的是属于有部这种植物法体为实有等等这样的一种教说。但是对于这样的一种精神的分类乃至于修道的判别，世亲对于有部多半反而是认同的。好，那接着看破第二种意执，所破的是以一切烦恼为无明。论文提到有执烦恼皆是无明，那世亲做非难，此意应同前理遮浅。那前理就是指上段反驳经部将诸染污秽定义成是无明，把恶秽定义成是无明。那一样这一家呢，只是把定义无明的范畴扩大成是一切烦恼。那这样的一种反驳道理也可以应用上一段的理论作为驳斥。好，接着呢，论主再提出第二个反驳的标准，若诸无明皆是烦恼，于劫等中不应别说。劫等中就是指讲义九十六页有提到九劫啊、三伏啊、随眠等等，意思就是说，假设无明所代表的就是一切烦恼的话，那么为什么在劫中要分成九相，在九相中又有特别立无明？应该呢，就立无明劫就能代表所有劫了，不需要再立其他的劫，或者说立了其他的劫就不应该把无明也算进九劫之一。有种就不需要立别，立别就不需要有种。好，接着请翻到讲义九十八页，亦不应与见等相应，见等不应自相应故。这句话意思也是相同，因为一切烦恼中也包含了比如说五力识，就是身见边见等等这五种力识。那无明如果是只摄一切烦恼的话，那无明也就包含了五力识咯。那五力识本身怎么可以跟自己相应呢？比如说身见不可能跟身见相应，一样的道理。好，再者如讲义九十七页所引的贪染于心，无明染于慧，那经文呢就不应该说贪染于心，而应该要说什么，应该也可以说成是无明染于心。因为无明可以代表一切烦恼，所以无明呢应该也可以取代经文中的贪染于心了。但事实上经文却不是这样讲，经文是说贪染于心而无明染于慧，所以呢也就代表无明本身不可能是只摄一切烦恼。好，那接着若为此中就差别说，因于染慧不说总名，意思是说如果解释贪染于心是就一切烦恼中的差别说，也就是因为贪对于心特别有染污的这样的势力作用，所以特别将贪提出来讲的话，那么对于后文的染于慧 的这一段经文呢，就不应该把代表一切烦恼的无明这个总名作为经文的叙述，也应该呢针对染于慧它有势力特别强盛的某个法说别名，而不应该用总名。总名就是指能够指称一切烦恼的总号无名，来说无名染于慧。那总而言之，举了不管是理证或者是经证，在在都要表示无明本身并不是恶慧，也并不是能够指称一切烦恼，无明也是一切烦恼中的明所对治的这一类，就是无明，就是无明。好，那接着辩题，因为上文呢只是在解释无明不是恶慧，无明不是一切烦恼，但是呢还没有正面的去诠释无明究竟法体为何，所以呢外人就接着追问，继续无明别有法，别法为体，因说此体它的相貌是如何。有部就回答，所谓的无明就是不了知是地实业故。这边的实，如果对应古德的解释，古德是用宝，就是指三宝，在普光、居舍论记还有圆辉都是宝，都是指三宝。所以有可能因为这两个字的外形很相近，有可能是指三宝。当然说是实也有可能，就是指真实，真实义，比如说圣道啊，或者是涅槃等等。所以所谓的无明呢，就是对于四谛乃至对于因果业果不了知，这就是无明。好，外人接着问案，为彻何相明不了知，为义了知，为此非有，此就是指了知的，一了知就是不同于了知，就是不了知吗？或者是了知没有就等同于不了知吗？那不管是一了知或了知没有，这两种解释都有过失，就如同上一段文有谈到，上一段文就是这份讲义的第一页。好，那接着有部回答，此谓了知所对治法，了知所对治的一个真实的对象就是不了知。接着外人就在争难，此复难测其相是何，意思就是说有部所说的了知所对治的对象，你仍然没有很清楚的很直接的去描述这个对象，了知所对治的对象它的形貌相貌是什么啊？那有部回答，此类法尔应如是说，如于处言云何为眼，为清净色眼是所依，无明亦然，唯可辨用。好，这段文的意思是说，对于无明它本身就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只能从它的作用进一步去展现它的体相，而没办法直接的去描述。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经文有提到所谓的眼根，就是指一种清净维系的设法，而这样的一种清净维系的设法是眼识所依止的。但是呢事实上也没有直接正面的去描述眼根嘛，也是从它的一种形态一种作用来去了解所谓眼根的法体。同样的道理，无明要去了解它的法体，只能从谈它的作用 了解，而无法直接正面的去诠释。好，那么今天的课程就先到此，请问有相关的问题吗？哎，请说。
线上的法友是这样子请问老师，他说无明既然是不是恶慧，那无明是心所吗？
是的，无明是一种心所。之所以不是恶慧，如同讲义的96页开始有提到的几个观念，就是如果无明是慧的话，那么无明慧跟染污慧是可以相应的。那以有部来讲，同时相应，同时相应就是在同一时间是可以并存的。那可以并存的两种心所，它的本质绝对不一样。就如同刚才所讲的，即使是受，可以分成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虽然有苦有乐，但是它的本质都是受，因此呢，苦跟乐这两种感受不可能同时生起。同样的道理，同样的逻辑，同属于慧的性质，也不可能有同时两种慧并存。我们举更明显的例子，染污慧跟无漏慧能够并存吗？不可能嘛。你有无漏慧就不会有染污慧现前，有染污慧就不可能会有无漏慧现前。那因此呢，虽然都涉属于慧，但是如果在一时间有两种慧，这个是有部所不承认的。所以即使性质都是不善，都是无有复无记，但是呢性质不一样，但是法体都涉属于同一种的话，在同一刹那不可能有同一法体性质的两种法并存。那因此把无明解释成恶慧，就会有犯道这样的一种过失。好，请问还有其他问题吗？好，如果没有的话，今天的课程就到此。最后回向，请合掌。